105年度。105年度慧日讲堂人文讲座，讲座开始，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今天的我们讲座的常思法师行问讯礼。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一次的讲座的常思法师。大家请就坐。
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我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那么能够邀请到常思法师来为我们演讲这个题目哦。常思法师他从这个澳洲雪梨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回来以后，那么就是我们霍冠院长的左右手啊，他是我们霍冠院长的高徒，那么非常的忙碌啊，所以他工作承担了很多的工作，非常的忙，所以能够邀请到他来演讲，真的是我们的福报。那我们常思法师不只是这个学问非常的渊博，而且他演讲的时候常常是妙语如珠啊，所以我们能够听他的开示呢，真的是非常的幸福享受啊。我想应该有听过他演讲的，那么大家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同时我在这里也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每星期五的晚上，那我们现在常思法师都还在福岩那边，那么讲解老师的另外一个很厚的一本著作《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那有视讯传到我们慧智这边来，所以大家礼拜五的晚上还可以来聆听我们常思法师的开示哦。那我们现在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常思法师。
感谢谢老师的介绍，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刚刚谢老师的介绍有一点言过其实了哦，就是太多赞美哦，那刚刚有点起鸡皮疙瘩，觉得很惭愧啊，那种鸡皮疙瘩是惭愧，哎呀，如果有那么好就好。好，好，那我们首先非常荣幸，这个来到慧日讲堂，人文讲座来跟大家来分享导师对般若经思想还有他发展的一个阐释啊。那这个题目是去年就定，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主要不是太忙，是真的不敢来这边讲啊。那是因为弘印长老到香港的时候就面对面说，哎，你一定要来啊。那长老说，我们就只好来啊。好，那大家勉为其难听一下，虽然感觉自己能力不足，但是很用心的准备了这一次的一个讲题啊。那导师的这一个题目很大，那他一生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精华，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般若经》还有《中论》《大智度论》等等啊。那特别是对于《般若经》这么难读的一部经呢，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很有启发性的诠释啊。那今天的内容有200多章，应该讲不完啊。那根据导师的 的一个对般若法门的说明，里面其中有一个叫原始般若，那他的这一个教学方式呢，是一种启发式的，不是要跟大家灌输什么知识，因为般若应该是不能讲的了，但是呢还是讲了，但是讲它是早期的教学，它是一种启发式，所以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一种启发。启发什么？启发大家对般若经的热忱跟兴趣，那大家听完这个般若经的一个讲题之后呢，那会对手上这本书会感兴趣，这是导师的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那今天的内容主要是摘录自第十章般若法门，还有少部分在第十四章的大乘慧学的部分。好，那我们把握时间，那首先让大家看一张图片，那这个是犍陀罗语八千颂般若经的残卷，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标题啊，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方向不太一样，跟我们的横扁可能是一样的啦，但是跟我们一般横式阅读的方向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犍陀罗语的一个写本跟印度的婆罗米文字的写法方向不一样，像我们现在英文是由左到右，对不对？那犍陀罗语的这个佛经写本，这个叫屈卢文，叫驴唇体 Kharosh 体，它是在西北印那边，特别是犍陀罗这个地区，他们所使用的一个文字，这文字叫做屈卢文，那它的语言叫做犍陀罗语，那它的书写是由右到左，所以就随顺这个经的一个书写方式，那这个标题也就这样子呈现。那这个是树皮，他们是用一种墨水，然后沾用那个树枝，然后沾墨水这样写，那据现在的人的研究，它的年代大概是公元47年到147，它是用一种放射性元素的一个定位，它测出来大概是这个年代，非常的早，大概是大乘刚刚起来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一个写本，那它只是一个残卷，很可惜，那先给大家有一种对般若经的感觉。好，那再来，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几个主题，那一开始会先跟大家做一个关于法门，这个大乘的修行法门它是怎么样出现在这个世间，因为在阿含经的时代没有这些东西，它到底怎么出来的，大概说明一下。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于般若波罗蜜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它怎么样的一个修法。那接着下来就是关于这个般若经，因为我们的般若法门呢是从般若经里面就是般若经的开示了。那般若经有好几种部类，那用导师的一个文字系统叫做下中上本，或是下中上品，那这个下中上可能大家会搞不清楚，待会会跟大家做简短的说明，它主要是经文的长度，下本的般若经比较短，那中本稍微长一点，那上本又更长，那谈完这一个般若经的传义之后呢，就跟大家来说明法门的教学跟发展，那这边是概述，详细的大家要去看看书，那这个法门的这个发展跟概述主要是从原始般若、中本般若、下品、下本、中本、上本这样来做说明。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边只能概述，那我们会把原始般若的部分呢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那最后是一个结语。好，那首先是关于叙说，是法门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础。那导师在般若法门的这个段落里面的一开始，他谈到佛法的编辑，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经本是经过编辑，早期是口传，那写成定本的时候呢，要经过编辑，因为口传可能有好几种版本，你这个老师讲，那个老师也讲，有类似的，有不同的，那要经过编辑。但是这样的一个编辑呢，老实说不能想象为一般的创作，就是关在房间里面写哈利波特这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是，它有所本，就是根据老师的教导，然后有如果有不同的教法，那他要做一个编辑调和。好，那这个是法门这个编辑成经本大家要有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再来佛法它是先有法门，就是教学修行的方法，然后呢经过辗转的传授才编辑出来。那法门的传授会比经典的基础更早存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般若经啊，已经是法门流传一段时间之后综合编辑完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好，那法门的传授不会限于一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传授这个净土法门的就有好几个地方嘛，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它的传授不限于一人。那经过多方面的传授跟行持到编辑出来，已经可能会有大同小异的不同传述，然后集出者也就是这个编辑者有将之综合为一部的必要，有就是有不同的这些内容，但是都是般若蜜的一个教学，那就是要把它做一个综合。那集出之后呢，有些疑难的部分呢会附入解说，那有关的相关的法义那也会在编辑的一个过程当中添补进去，那这个都是师资传承的一个记录，它不是创作，大家要记得不是创作，就是这一些疑难还有这个添补进去的这些相关的法义，它都是由老师跟学生一个问答，然后被记录下来，然后被综合的编到经本里面，那这个是导师认为这个佛典特别是大乘佛典声闻的佛典也会有，像阿含经里面有一些佛典是两个弟子的对话的，这个都是这不是佛说不是佛亲口说的嘛，那是弟子说，但是也被编辑进来，所以大乘佛典是比较有多这一类的部分而已了，那这些部分虽然不是佛亲口说，但是它是有一种经验的传承的，所以可以修，大家不用担心。好，所以这样的一种疑难的附入解说还有相关法义的添补，那文段就渐渐增广起来，这就是导师理解为什么会有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这样的一个内容很多都是重复的，但是呢有些段落它又变得非常的长，好，那这样的一个综合适宜增补在文字的衔接上它都可能会留下一些痕迹，那在经过文字的润饰呢才成为完整的经篇，虽然经过润饰但是还是会有留下一些这种衔接不是很理想的部分，所以道安法师 当时在读这一个《道行经》的时候，就觉得博有所为隐者，就是好像这一段话缺了什么东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经是经过这些过程才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本质，那它会留下一些这个衔接不是很理想的情况。好，那这个是经典集成一般情况，不只是般若经，一般的经典都是如此。好，那再来要跟大家说明般若波罗蜜是怎么一回事。那这边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是释义，那第二个呢说明般若波罗蜜它的一个重要性，它是一切菩萨法门的核心，然后再来说明它的一个作用是怎么样，它是不取着一切，同时也不舍一切，所以这个般若里面是含有大悲在里面的，它是一种圣意的慧，无漏的智慧。那最后谈去入般若的方便，这个是一个概说。好，般若波罗蜜 Prajna Paramita， 那心意主要是指玄奘的翻译。如果我们谈到新旧意的话呢，一般我们指鸠摩罗什以前的，含鸠摩罗什，那心意就是玄奘大师的心意做般若波罗蜜多。关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到澳洲留学的时候曾经被一个外国老师纠正怎么念，因为他说应该念说般若波罗蜜多，但我们习惯念般若了，因为主要他说这个巴利文叫潘娘嘛，对不对，潘娘般若嘛，这个音应该是要特别是这个般啊，但是我们还是大家懂意思就好，我们还是念般若，不要理那个老师。因为他好，那意义为这个智度，智就是 prajna， 度呢是 paramita， 就是到彼岸，度就是到彼岸，或是明就是 prajna， 明就是智慧，或是慧度，或是慧到彼岸，那就是 prajna paramita，就这样的一个解释了。那这个波罗蜜呢就意为渡，渡就是过河，过河的意思，渡过这个生死河，然后到达这个涅槃的彼岸，渡。那古意呢叫渡无极，这个渡无极应该是之前的翻译，大概在三国时代有一个在家居士易经师，所以这个古代居士也很优秀，好叫度无极。好，那再来是谈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它的一个重要性，它是一切菩萨法门的修行的核心。导师在书中谈到般若波罗蜜呢，它是六波罗蜜之一，在菩萨修学菩萨道中，般若波罗蜜它是有主导的地位，所以般若波罗蜜是遍在一切大圣经，可说是大圣法门所不可缺少的部分。虽然我们有一些经典特别名为般若波罗蜜多经，但是导师认为所有大圣经都有般若波罗蜜的成分，只是不一定用它为命名而已，所以它是一切法门都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要素。那在大圣经中有特众般若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为中心而集成的圣典，那这部分的圣典就取得了般若波罗蜜的专称，它本来是一切法门共通的部分，但是后来呢有些经典它就专门得到这样的一个提名，那因为它是以般若波罗蜜为中心的一个经典，那这样的经典呢也成为大圣经中的重要的一大类， 我们在大正藏里面第一二册叫什么阿含部，三四呢本源部，再来呢忘记了，六七八九般若部。好好，再来这个般若，它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这个菩萨的般若就是慧般若蜜，般若波罗蜜，它是不取着一切，我们一般都叫人家不执着嘛，其实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教学。但是不执着呢也不舍离，不舍离 不是说不执着就把这个家庭都放下，小孩叫他们自己想办法，这样不对，也不舍一切啦，这样才合乎这个般若法门的教学，就是要不着也不舍，那它是这个不舍不着一切也不舍一切的圣意慧。那在般若经，特别是在小品里面就有小品的初品，也就是导师判定认为是原始般若的部分呢，有一个三昧，叫做诸法无受三昧，这个受是执取着，受是执着的意思，执受。那这样的三昧呢，在经里面他就说明这个就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很奇妙，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定的一个修学的一个内的一个名称，但是呢它却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主体，那象征什么？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它是定跟慧是这个结合的相应的，好，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好，所以般若波罗蜜是菩萨行的主导者，布施等这些五度啊，因般若而去入一切智海，所以名为波罗蜜。这个布施啊，必须要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铸成，它才成为布施波罗蜜，要不然它就只是布施。我们在三圣共法里面有布施、持戒跟修定，那不是三圣共，这个是五圣共法，人天的法里面也有布施，但是它就不叫波罗蜜，它就叫做布施。那到大圣你要称为布施波罗蜜的话，那要有般若的智慧在里面，要有三轮体空这样的一个内涵， 那这样才名为布施波罗蜜。那持戒呢，施罗呢，要一个这个持犯具不着，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元素在里面，那才名为施罗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它是五度的一个之所谓称为波罗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在经论里面有谈到五度为盲，般若为导，如果没有般若五度，它没有办法引向一切智海。好，不但是五度，在般若无所取着中，一切善法都是成佛的法门。五度是小品般若经里面讲的，就是般若波罗蜜是五度的一个领导者，但是到了中品般若的教学里面呢，它又扩展到一切的善法都要依着般若波罗蜜才能成为成佛的资粮，成佛的资粮。好，再来谈到去入般若的方便。那导师这边有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般若是体悟修正的法门，不是义理的叙述或解说。讲到这边那我们就结束好了，因为下面都是解说，虽然不是只是义理的叙述跟解说，还是要解说，要不然不容易明白。那这个是对般若一项必要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般若除了这个听闻然后阅读，那更重要的是要依着般若随文入观，有这个文字般若 而契入这一个观照般若，然后呢进入这个实相般若，这个是修学般若的一个进程，所以它是体悟的修正的法门，不是义理叙述或解说。好，那前面谈到般若是不取所一切的胜意慧，那这边大家注意，它不是世俗的智慧，但是呢它却是依世俗智而引生的，它不是世俗的智慧，但是必须依着世俗来达到，这是般若经的二谛的教学，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俗得真谛，依真得解脱。大家以为我要背众生中论的偈颂，不是，是成佛之道的偈颂。依俗得真谛，依真得解脱，没有俗谛你没办法达到，一般的人没办法达到圣意。所以虽然般若它不是世俗的智慧，但是它是依世俗的智慧而引生的，所以摄大圣论说非心就是不是世俗的智慧，而是心，但它又要依世俗的智慧来引生，所以非心是心，就是前面这句话导师对摄大圣论这句话的一个说明。所以般若呢它也算是世俗的心的一个种类，因为它是要依着它而达到了嘛，所以可以被规范到世俗心的种类。那般若在发展当中呢，就是我们的智慧在修学发展当中，现证无分别跟世俗的分别，它是相连接的，这个大家要一定要记得。我们修行不是这一个什么都不想啊，突然这一个听到某个人这个玻璃杯掉到地上就开悟，那是少数的人啊，少数人会这样子。这般若导师讲这个中论啊，般若经啊，瑜伽师这边唯识的教学，它都是依这个世俗的分别，分别什么？无自性的分别，对一切法观察它的无自性，然后再去入这个无分别，所以它是依的世俗的分别，也就是闻思修的正分别，这个分别是正的分别，相连接，就是现证的无分别，也就是现证般若实相智的时候呢，是离一切分别的。这个一切的经论、一切的教导都是这么说，去超越种种的这种相对的这样的一种概念。这个心经不是说这个不生不灭、生灭嘛，不垢不净，超越这种对立的这种二元的一种分别，好，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般若的修学，它是依着分别而入无分别，依着文字而离文字，所以有文字般若、观照般若，然后才到实相般若，这个是一个不能略的一个进修过程，然后依世俗，然后入圣意。成为般若法门的方便，方便就是方法，所以这个虽然是概说，但是是所有导师教的开示里面很重要精华的部分，这个要记得修行才不会走岔路。好，般若它不是一般心事可以了知的，也不是一般文字语言文字书写文字，这个文字有语言的这种文字或是书写的文字可以表示，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般若经很大部啊，还是说出来了啦，还是传出来，也表示了，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在中品般若里面说虽然不能说，但是你不说呢众生也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还是要说， 为二谛故说，依二谛故说，就是依着世俗然后去入圣义。好，再来是关于下中上本般若经的传译，那这边可能有点稍微比较需要动脑筋，那有需要 喝茶喝咖啡先赶快喝一喝还不会这个脑筋打结。好，这个般若经传部而被保留下来的，那主要是华文汉译本，还有藏文的译本，还有梵文本，其实还有犍陀罗语本，那导师 当年可能还不知道这一些，乃至于中亚有一些，中亚就是现在新疆那个地方，古代叫做欧洲人叫中亚，那我们叫西域嘛，这还有一些那边的语言的写本，和田、于田，和田文、于田文，也有一些般若经的残卷等等。那但是主要的，那边都是残卷，主要完整的呢就是 这三种 语言语文。好，那在这个部分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谈这个导师的书里面的这个术语，什么叫下中上品。我们这一个净土也有下中上品嘛，下品连位啦，那这边般若经也有下中上品，那它是根据长度，根据长度。好，什么叫下品般若呢？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扼要的解释，它的经文长度大概是8000颂左右，8000颂，有多长？大家想象一下，八千颂哈。好，那《般若经》它其实它并不是记诵体的佛典，但它的经文长度呢，经常用多少颂来表示，颂 （shloka）。就是诗颂的意思。那怎么样才叫一颂？它不是诗嘛，那怎么样去算出它是一个颂呢？就是32个音节，印度的这一种诗颂，特别是 shloka 这一种诗体，它是32个音节，然后完成一首诗，所以他们也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呢，每32个音节就算它是一个颂，那所以32个音节的梵语的经文长度叫做一颂，那8000颂呢？那大家乘一乘，8000乘以32，就有256000个音节，那相当于256000个梵字。大家看过梵字吗？待会会给大家看图片。它每一个字它就是一个音节，每一个字它就是一个音节。好，所以那它这个梵语叫 akshara， 一个一个的字，梵字。好，那对此呢，经录就是古代描述这个经的翻译啦，来龙去脉啊，谁翻译的经录，比如说出三藏记集啦，和这个还有什么开元释教录等等这一些，这些经录里面通常会做256000字，或是256000言，它指的是梵本的一个梵字，不是翻译成汉语的这个字。好，那在翻成汉译的般若经呢，属于下品的有道行般若经，然后大明度经、小品大般若经的第4、第5会等，那这些都是属于8000颂长度的。那如果以这个大般若经的第4会，它有18卷，18卷，那第5会有10卷，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长度了。好，那关于这个中品或是中本呢的般若经呢，那它的长度大概是18000到25000左右， 这个都是属于中本的、哦、那属于中本的那个汉译的佛典般若经呢，有光赞、哦、这个是禅卷光赞、哦、放光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罗什的翻译、哦、它是22000颂、哦、还有大般若经的第二会跟第三会、哦、它的长度大概是18000到25000左右。好，那上本般若呢，经文的长度大概是100000颂、哦、那属于上品的般若有这个大般若经的初会等、哦、100000颂400卷、哦、400卷大概有2册嘛、哦、7跟8是吗、哦、好，因为大正藏一本大概200卷就到顶了、哦、所以它占了2册，就是初100000颂初会啊，他占了2册、哦、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所以400卷100000颂非常的多。那他其实虽然这个内容非常的大，但是都是重复的、哦哦、或是有些法相呢又变得更多这样子、哦、好，那以上呢是关于上中下的下中上的定义，它是长度的一个不同、哦、长度的不同。那关于下品般若的一个传译呢，我、哦、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总表、哦、下品般若有7部、嗯、那华文汉译本有7部，藏译本2部、哦、然后梵本就是8000颂般若经、哦、那首先要看、汉译本的7部、哦、那汉译本的7部呢，一大智度论，这3部其实是一大智度论的一个术语了，它就称为下中上、哦、那下品般若是中国古代所传的小品类、哦、有小品相对就有什么大品，小跟大嘛、哦、相对的、哦、那大品指的是中本般若、哦、希望不会把它搞混了。大品因为为什么叫大品，因为100000颂还没有到中国来，所以当时它是最大的、哦、那刚好小品翻译完又有这个中本的，那当时就称这个中本，特别是罗什的翻译叫做大品、哦、讲大品就是讲它的翻译、哦、那小品的部类呢有7部、哦、就上面这7部，道行、般若经、大明都经、摩诃般若波罗蜜、超经、哦、这个名字很怪，待会会花时间跟大家说明。还有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玄奘翻译的600卷里面的第4分，还有第5分，还有这个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非常的长、嗯、好，我们先看道行般若经。道行般若经它是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它是最早的一部大圣经被传译到这一个汉地来。它在公元179年、翻译出了。那它是华文最古译出的般若经，由这个智楼迦谶所译。那老师在这个浏览这个经录里面呢，发现它有一些矛盾的记载、哦、那也就是在智罗迦谶的这一个10卷本之外呢，在初三藏记集又提到竺硕佛在灵地、哦、前面也是汉灵地嘛、哦、在灵地的时候呢也译出道行经1卷、哦、然后呢道安法师为这个1卷呢做序跟注。所以这样看来就是支谶的呢，支谶、哦、这不是谶，这是谶、哦、10卷本。那竺硕佛或有些、地方呢有时候写成竺佛硕、哦、它是1卷本、哦、所以好像有2本、哦、都在灵地的时候翻译、哦、但是道安法师在道行般若经的经序里面有谈到、哦、他说外国高士抄大品 九十章为道行品，什么意思？在古代的人，他们认为这个小品啊，它是从比较长的般若经把它截录出来的啊，抄摘要这个大的比较长的啊，啊变成这个道行品。那在桓灵之世呢，这个朔佛就是祖朔佛哈，积义经师就是带着啊来到这个经师啊，然后译为汉文。然后在光和这个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啊，那河南洛阳的梦圆寺口授，这个导师这边有注明，他在大正藏里面，他的高丽藏他是手提手提手旁的这个授哦，那天主菩萨足朔佛。实传言者，也就是译者，这个月之菩萨之称啊。这段文有点难懂，我们待会做一个说明哈。所以导师根据这段文，就看到哎有这个足朔佛，然后又之称，所以是同一件翻译的事情啊，只是说分工不一样啊。所以似乎十卷本是两二人的合译。那这一段文字呢，汤用彤啊，这个民国初年的一个学者啊，他对这段文，他觉得应该要这样读，他说应该是足朔佛口授，把它念出来啊，在古代的译场会有一个人把这个经文念出来啊，然后另外一个人把它口译为汉文。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念出来，然后这个支撑呢把它转成汉语，类似这个即时翻译了，即时翻译。不过他当时他还是会有讨论的，就是一个人把梵音念出来，一个人把刚念的梵音把它转成汉文，然后有一个人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叫笔授者。所以他说应该是足朔佛口授支撑传译，然后孟世元笔授，或者是有时候是用记的，用记的这个口授大概是嘴巴这样把再附送一遍，然后把它记下来，类似好。所以导师的考察呢，关于这一个道行啊，刚刚所说的这个道安卫一卷的道行经作序，关于这个部分，导师认为现存支签啊，三国时代的支签啊，他的大明度经的道行品就是初品，他的这个经啊，每一段经文下面都有一个夹注括号啊，有一些小字的夹，大家有兴趣去翻一翻大明度经，特别是初品啊，就一段文之后下面都有一个括号啊，下面有写字啊。那导师觉得，这应该就是这边所说的，道安卫道行经作序注的这个东西啊。但是呢，它其实是道行品，不是道行经，是大明度经的第一品啊，不是智罗迦僧翻译的道行般若经啊。好，所以这是，但是呢，这个是依据大明度经而作注，并非是。支撑的十卷啊，与支撑的十卷本不合。好，所以现存的这个十卷本呢，一般我们都认为是支撑的翻译，所以这部《道行般若经》就简称为汉译，因为它东汉的时候翻译的啊，东汉的译本。好，《大明度经》四卷啊，或云《大明度无极经》啊。大就是摩诃了，明就是般若，度无极就是波罗蜜，它的意义就是大明度无极经。那这部经的译者，经录中有一些不一样的传说，那它的音译少，文字简要，跟之前的翻译的 特性相吻合，所以称为这个无译本，就是三国时代东吴，那它是在南方， 翻译这一个经典哈，吴就是指东吴哈。好，再来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这个这一部经呢，它问题比较多哈。在现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翻译者呢，是做福琴天竺沙门檀摩毗啊，供这个竺佛念译啊。现在我们看到是这一个。那译这个抄经的译出的经过呢，在出三藏记集有一段是《摩诃般若若波罗蜜经抄》的一个序啊，里面有谈到啊，他说在这个建元十八年啊，跟大家讲这些故事，就让他能够了解这些经来到汉地呢。非常不容易啊，真的，这一段还好哈，这一段还好。这个建元十八年，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建元十八年大概是它是公元382年啊，382年，那正。应该是正月的时候呢，居士当时西域的一个国家，哦，前部的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呢叫做弥帝，哦，来到这一个，这应该来到瑶琴的一个国度了哈，哦。那其国师至鸠摩罗跋提，他就这个来贡献胡大品一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胡啊，他不晓得他的文字是什么，他有可能是西域的文字，也有可能是天竺的梵语或是俗语，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胡大品。所以这边呢是中本般若，这边的大品就是中本18000到25000这个长度的，他献了胡大品一部400碟，因为他是用这个贝叶写的，是400片，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大概18000到25000诵，大概就是400片这一个贝叶，20千手炉，手炉就是诵 shloka， 20千就是多少，2万诵。好，但是他这边有讲手炉32字，一个手炉就是一个 shloka 呢，是32个音节，32个梵字，这个是胡人数经的这个方法，那集神数之，这个道安呢，他真的很详细的去点，到底有多少？他说17260首炉，然后又多27个字，因为要32才一个首炉，27个不成一个首炉嘛，所以全部呢是54275个字啊，75个梵字，大家有这个笔电的算一下，看对不对啊？应该不对啊，这边昨天有算了一下，若是17260呢，它不到552475，这应该是取一个大数了哈。它的精确应该是17264首炉，这样子再加27，乘27字，才会有552475个字，那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这一个这个序里面呢，还谈到这个天竺沙门檀摩毗这个纸本。它是有一个本质的啊，佛护呢为义啊，对而简之啊，然后这个慧净比寿，慧净是一个法师了哈，他是比寿，然后呢，他与放光光湛同，对而简之，他就是他有一个这一个彼此相对照的一个本质啊，跟放光光湛这是。中本般若的两个本质了，若相同它就不再翻译出来，那若二经就是 放光跟光湛他们漏掉的一人所漏的呢就随其失处称而正焉，就是恰当的把它改正过来。那如果不一样也不晓得谁对，那就把它并列两存，往往五为训其下，下面写一些注释，总共四卷。那 其中呢有一指二指一指，这是后面会解释，别出为一卷和五卷。那另外在初三藏记集里面的心集经录里面又谈到这部经的一个翻译过程，内容也有点不一样。他说在这个简文帝的时候，天竺沙门昙摩毗直呼大品本，都不是小品，我们现在看到是小品本，但是当时说这个 经体呢是这个的这个本子他们都认为是大品，它是逐佛念译出，前面是佛护嘛，对不对，这边是佛念，但是呢都有檀摩毗。好，摩诃般若蜜经钞现存的是有五卷，译者虽有佛护跟逐佛念的译说，但都是檀摩毗直呼大本。好，所以但是呢导师去详细的去了解这个现存的摩诃般若蜜钞经，它的内容呢其实是小品，也就是八千颂这个长度的这一个般若经，所以跟这个经录里面的记载大品不相合，所以这个开元释教录智生，唐代的智生这法师呢他就在释教录里面说，这道安老法师啊，可能当时太不小心了，这个寻就是考察，因为他们看到一个经本他要去了解他到底是哪一个类别的，寻之未审不仔细啊，当时在这一个考察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仔细的考察，说错了，现在他们当时他们看到的是小品的，但是经录的记载是大品，所以这个有出入，所以他认为道安法师看错了。好，但是导师认为呢前面提到这个国师鸠摩罗跋提现的范本呢有二百碟，然后这道安法师也很仔细去数是7260首如禅27字，精确应该是264了，4264，所以导师说道安说的那样的精确是不可能错误的。好，那依道安的这个抄的序呢，这是抄出来不是全部的翻译。那檀摩毗呢依大品2万颂的范本对刊放光跟光湛，如果相同的就不译出，那二经有漏失的呢就译出来，如果文意不同不能确定哪一个正确，那就两存，在旧意以外再出新意，往往再加以注释，这就是刚刚前面所说的有一指二指意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翻译完之后有四卷，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抽出来，抽出来再别立一个别立一卷，这样所以总共有五卷。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钞呢它并不是大品的全部翻译，只是这个一折一折的校勘记，那这个只有四卷或五卷的这本经钞其实已经遗失了，已经不见了。那现存我们看到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的内容其实是小品，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个隋代法经法师他们所撰的这个众经目录，这也是经录，他说这个诸法护他也翻译过小品经小品类的经，他 译出这个《新道行经》十卷，那当时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新小品经》，或者是七卷，这个卷呢、啊、是当时翻译完之后，大家写在这一个纸卷上面，所以这个一卷到底有多少，可能每个朝代他们做出来的纸不一样长，所以一卷到一卷有多少字也不固定，那当时就有十卷跟七卷的一个情况。那导师这边有引这个《原始般若经之研究》的作者，这个是潍坊光运这个日本人，他提到依铃木这个博士所说，他推定现在的这个抄经呢是东晋诸法护的翻译，那现存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呢，不但是小品类，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了它是小品，而且是残本，那文字采用汉译本，也就是这一个道行般若经支罗迦谶的翻译的这一个文字很多，然后如果以这两个本子 来对照的话，那它所缺的呢就如这个图所示，在第三卷跟第四卷里面缺的七品，是七到十三品，缺这七品，然后第五卷呢缺了十品，那是缺二十一到三十品，所以共缺了十七品，那加起来也差不多五卷，所以导师就确定现存的抄经五卷本是诸法护的翻译，大家看得懂导师的逻辑吗？怕大家不懂，画个图给大家看。本来这个抄经啊，在这个经录里面说它是大品，对不对？但是呢它不见了。那诸法护其实它也翻译的这个道行经是小品的，两个都遗失了，就是这两部经啊在古代翻译完之后后来都遗失了，后来呢找到一个残卷，刚好有五卷，那就有人就认为说，哎，按照经录有一个版本是五卷的，那应该就是他，因为经录里面有记载到有五卷的版本嘛，所以就认为是这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就把这个抄经啊，把这样的一个五卷本呢，把它命名为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其实抄经是大品的这一个教刊记，刚好它都是五卷，所以就把它安立成这一个。但是呢，根据导师的推定，这五卷它其实是残卷，如果把这个不见的这十七品放进去，它总共几卷？十卷，现存五卷再加上消失的十七品，如果加起来的话它就是十卷，所以那它就是这个诸法护新道行经十卷刚好，那它的这个翻译的风格也跟诸法护是一致的，相当的，好，这是导师推测的逻辑了，好，希望大家听得懂。好，所以现存的是诸法护的翻译，抄经是诸法护的翻译，以下简称记忆本，是近代所翻的。好，那后面就是有小品，还有四分、第四分、第五分跟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好，那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或作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是鸠摩罗什在公元408年的翻译，他在导师的书叫做琴译本，还在瑶琴在北方的这个十六国里面的琴，那还有第四分玄奘大师600卷的般若经的第四分18卷，还有第五分总共有10卷，那这第四、第五呢，是玄奘所译《大般若经》中与小品相同的部分， 好，那另外还有这个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波尔波罗蜜多经二十五卷，它是师父翻译，在公元982年左右翻译出来，它是导师称为宋译本。好，藏译本有两部，一个是一万颂，然后一个是八千颂，这个都是算小品，下品般若的这一个类别。那梵本呢，八千颂，那导师有提到这个学者他们详细去数呢，总共是8190颂。这个是13世纪这个八千颂般若经贝叶，然后它的经里面会有一些插图啊，插图，这个图呢是这个长提菩萨的故事啊，长提菩萨啊。好，所以导师在谈完这个小品，他说这七部呢可以分两类啊。那四分本、颂译本跟梵文本，它是一个系统，汉译、吴译、金译、秦译跟唐译的五分本，它的内容像差不多，它是另外一个系统。好，那这边我们就简略的带一下了，也就是这两个有两个，虽然都是小品，但是又分成两类，分成两类。那关于这个藏译本呢，导师有谈到这个智源法宝勘通总录里面有说，这个一万颂它同于四分本，那八千颂同于五分本，但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的说明恐怕不正确。他说这个五分本译成十卷不可能有八千颂，八千颂要多于十卷，可能多很多。好，再来是 中本般若、哇，那这里面内容有很多，我们时间不太够，我们大概看一下，很快的看。这个光赞呢是这个护诸法护直胡本涅成元比寿，他翻译出来的时候在这个凉州这个唐的91年然后呢机智泯灭翻译出来没有人读没有人理他，就是那边躺了91年。那91年之后才到这个汉地来并且已经是残卷了。那当时为什么 会发现呢？因为有几位法师要到印度去，那经过凉州他知道有这一部经，所以就把它抄写出来然后辗转秦雍，这都在甘肃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太元元年在291年左右5月才到襄阳，今天的湖北这个翻译出来没人读，然后那边经常战争嘛所以经卷也残破不堪，所以刚好他们去这个陆经这边然后发现把它抄一抄，然后才传到汉地来好，那这个是光赞本总共有10卷27品，还有放光本，那它是朱士行在于田在新疆求来的20卷90品那他也是朱士行到于田国要求这个经传说他到这个于田国求的这个般若经之后呢，那这个经本出不来，为什么？因为当地的这个有一些声闻的佛教认为这个是邪经邪书，叫国王不要让他出这一个国度怕去祸乱世间的众生但是还是想办法偷渡出境我们现在才有办法看到放光般若经我们这边我们就不仔细谈那这个放光般若经它是 282年，公元282年啊，来到了洛阳啊，然后291年，十年之后呢，才在这个水南寺译出，到永安元年才校订成本，然后就是译出来之后啊，还要再多对不起多番的这个斟酌，这个用词啊，哈，这个文句的通顺，还要一直在不断的修订，哈，不是翻译完就 OK 了，哈，好，好，那再来摩诃般若波罗蜜大般若经的2分跟3分，哈，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它是鸠摩罗什的翻译，哈，现在我们看到是30卷，那大师问对这部般若经的一个长度的描述呢，是22000颂哦，它是在公元404年翻译出来哦。那玄奘大师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里面的16分，里面总共有16分哈，哦，第二分跟第三分，这边是第二分，第二分有78卷。然后第三分有59卷，那这个都是属于中品般若的，哦，那藏译也有2部，哦，那梵本呢有1部，哦，那梵本福岩图书馆有，是我们院长从东京大学印回来的，哦，上面还有东京大学那个图书馆章，啊，院长从日本带回来，哦，好，啊，这边我们大概跟大家介绍到这边了，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谈法门的教学与发展，哦，的一个概述，哦，那这边导师又分成原始般若法门下品、中品跟上品。那下品我们刚刚有介绍过，就是小品般若经嘛，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听到原始般若这个东西，哦，啊，其实原始般若是从小品般若经里面萃取出来，因为它的风格跟其他的品不太一样，教学的风格不一样，哦，好，所以它大概是8000颂般若经这一个类别的初品的部分，哦，就是原始般若法门，嗯，那在导师的书里面谈到原始般若法门是从现存的般若经，也就是下品般若经的里面抉择出来，哦，那原始般若法门的内容它是深彻的体悟，哦，它讲出来的话呢是一种体悟的境界的，哦，是般若的悟入无声，所以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看不懂，大家不要紧张，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境界，所以一定看不懂，哦，不要紧张，所以导师说这个是开示悟入的教，就是讲出来，那立根人就马上就能够随文入观，就进到这个无相的境界，所以导师说初学者是不容易信解持行的，所以看不懂大家要觉得这是正常，哦，好，那当时在少数立根佛弟子辗转的传授中，在流行的菩萨思想当中呢，这些教学被认为菩萨的般若波罗蜜不会再退转，就是不退二圣的法门，哦，就是有一类的这种般若教学被认为一种教学被认为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哦，啊，这样的教学呢是不晓得他在说什么的，哦，按照导师的字白话就是这样子，哦，但是经过导师的解说慢慢就可以懂了啦，哦，好，那原始般若法门呢，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初品，大家这个在罗什法师翻译的小品般若经，哦，就是刚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介绍那里面的初品，哦，就可以看得到，嗯，它是由须菩提宣说般若波罗蜜，哦，然后容易引起疑问的部分呢，就由舍利弗发问须菩提来回答，哦， 那它是在下品的序分里面，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在下品的序分当中，须菩提所说的这些话呢，它是启发性的，反结的。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又问你一个问题，你就是比如说，后面会讲，就是佛命须菩提讲般若波罗蜜嘛，他就说，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啊？等等之类的反问佛，然后 他的这个内容他是启发反结的，修正的，这就是原始般若的部分。所以换句话说，原始般若法门的教学特色呢，就是启发的反结的修正的，那今天的内容，也主要是启发的啦，启发大家对这个般若经的法门的修学的，这种热忱或是兴趣，那这样目的就达到，所以我们讲到时间到我们就停。好，那再谈到这个下品般若，应该讲得完了。好，下品般若这边我们也都是略说，那这边有六段，第一段是谈基本的教学内容，然后再谈到法门教学，这边重复的教学内容的新趋势，也就是初品是原始般若，那后面的教学 有哪些是原始般若里面没有的，这叫新趋势。还有教学的对象，前面讲到原始般若是立根的嘛，但是下品般若它的这个教学的对象可以扩及不是那么立根的，好，再谈到观行的善巧，里面导师也谈到下品般若的教学，我们一般讲菩萨有十地，对不对？在小品里面就已经有五地的这一个修学的历程，所以这个十地的这种历程也是慢慢的一个发展，早期是 五个阶位而已，然后到后面又详细的区分出十个阶位。好，那最后一个解说，好，关于这一个基本的内容，它是继承佛法至正的特质，继承的清净善友多闻正法律思维法随法行，也就是闻思修这样的一个方法。那里面谈到导师说，不但要安住修习，还有修习相应不离般若，因为安住于般若，修习般若，与般若相应，跟般若不相离，同时也要思维观察，还有听闻读诵跟受持，所以听闻一般人就可以做，就可以修学，还有读跟诵跟受持，所以这些内容就可以让不是那么立根的人可以 来修学。好，那法门教学的内容的新趋势呢，这边有两点，摘录了两点。第一个，以因果业报观念来诱导诚信的修学，比如说这个如果毁谤般若经的话呢，比忤逆罪还重。修学般若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功德，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诱导，然后少谈理论多用譬喻，里面有用很多譬喻，什么这个般若波罗蜜有很好的作用，就比如什么某什么什么特这个万灵丹啊，那吃了之后什么病都没有，类似，或是说这个诵持这个般若经呢，都不会有任何这种天魔的干扰等等之类的。用很多譬喻了，用很多譬喻，就少谈理论。那教学对象呢？前面这个立根呢，主要是指临近不退转菩萨。那在下品般若法门的教学，它就扩及九学的，还有新学的菩萨都可以学，因为可以听闻、读诵、受持嘛。但是在下品里面有谈到新学菩萨要听般若经呢，旁边要做善知识，要不然 会听不懂，然后生疑等等之类的，所以有甚至是香水呢就可以听，所以大家可以听，不要害怕。好，那教学的对象最后导师说，那这样这个深色的般若波罗蜜法门，从这个不退转菩萨、九行菩萨跟初学都可以修学，那般若法门就这样的广大流行起来，这是下品般若所说到。所以这个般若经刚开始它虽然的对象是立根的，但是这个世间的一种思维就是希望能够利益更多人，那要利益更多人要把那个难度降低，那这个九行初学 都可以修，所以可以听闻读诵等等受持。好，再来就是观行的善巧，那这边导师有特别点出来这个坏相而去入无相，也就是类似声闻的这个修法，坏相而去入无相，去观一切法无常，然后坏灭等等，然后去起这个厌离欲，然后才能够灭尽，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叫坏相去入无相，这是 二圣的证入。那但是菩萨呢，他是不取一切相，那也不坏诸相，所以不取相也不取无相，这是般若波罗蜜的方便，也就是无所得为方便。好，那再来前面是不坏不取相不坏诸法相，再来就是还有一个观行的善巧，就是要悲愿，悲愿。那其实菩萨他也修声闻的法门，比如说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或是无愿三昧，这个是声闻所修而去入解脱的法门，三解脱门。那菩萨他也修，但是他是以悲愿来修，所以不会证入声闻的这个涅槃，这个是观行的善巧。好，那这个关于这个悲愿的修习呢，也就是观空不证不入深定，那要有菩萨的愿力，还有悲愿不舍众生等等这些善巧。好，再来在下品般若谈到菩萨的五种阶位，第一个阶位叫做初发心，然后第二个阶位呢叫如说行。导师这边有整理出一些经文里面相类似，就是等同于这个阶位的语词了，导师很细心，把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然后相当的语词把它收集起来。那这边的如说行是还没有修般若波罗蜜，或是还没有与般若波罗蜜还没有相应的阶段，这还是前面的阶段。然后行六波罗蜜行，行六波罗蜜这个是九修，九修。然后呢阿比八字就是不退转，那最后就是一生补处，一生补处有五个阶位，导师有把小品般若经的这一个修行的阶位把它整理出来。好，那下品般若是一般人修学，我们刚才有谈到的心学可以嘛，九学乃至于不退转都可以，所以在般若法门里，在下品般若所说的这个修学方法呢，它是从读诵书写供养起，供养经卷，供养经卷。那其中导师也特别注意到下品般若的教学里面有谈到阿惟越之不退转的菩萨，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些菩萨的一个描述呢，是人间修行者的模样，他不是那种神通变化虚幻。为什么他一再说到不退转为二圣不脱二圣的方便，怎么样不会落入声闻，现实的，这是一个现实面，还有种种修学的障碍，还有这个菩萨跟声闻的关系，都是现实的这一些内容的一个描述，怎么样不堕声闻， 等等，所以这个是导师说是人间修行者的模样。好，那下品般若的一个教学方式是什么？开示的、启发的、诱导的。诱导比如说就是讲这些业果观念、启发的、开示的，这些都是近义词啦，近义词。好，那下品般若这边导师提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它是般若道。般若道大家有学过大智度论吗？有二道五菩提，对不对？般若道跟方便道。那下品般若它的教学就是般若道的部分，它没有方便道的内容，方便道要到这个中本般若的部分才有，所以法门不断的在这一个进展。那这个般若道它是重于般若无所取着悟入如如的法性。好，那刚刚是关于下品般若法门的简介。那中品呢，那因为部类很大，导师又把它分成后分、前分跟中分，因为它是三个部分组合起来的，三个部分组合起来。那在后分也就是方便道的内容，只泛说听闻，因为方便道菩萨不用再书写了，不用再这个读诵了，神通变化 他到十方佛国就是听佛说法，他就提升他的智慧，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层级，然后他是重于方便的化他，方便的化他。好，那中本般若的中品般若的这个后分的教学呢，导师说是叙述说明的，就是比较长，一个问题问出来之后，他会用很多的这一种文字来说明，比较长的说明，不是那种很简短的这种启发式的。那我们再比较一下，我们前面所看到原始般若是什么？反诘的、否定的，它不是叙述说明。那下品它是开示的、启发的、诱导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特色。那在中品般若后分有谈到六度的关系，它是什么？六度相摄，这个布施度就能够具足这一个其他五度，那这个施罗度也是一样，每一度都能够含其他五度，是相互的具足。那他的教学若跟原始般若的教学里面来比较的话呢，那原始般若他只谈般若波罗蜜，他不谈其他五度。下品般若谈到布施等六波罗蜜，但是呢最后他说行般若波罗蜜时则具足诸波罗蜜、那这是以六度中般若波罗蜜为先要，但是在这个中品的后分呢，它是互相具足。那下品它是只有般若波罗蜜才能够具足其他的般若波罗蜜。好，那在另外一个教学的重点就是一二谛说明，一切都不可施舍，为什么要说法？就我们讲过般若波罗蜜不能用言说嘛，那经里面就有人问说，既然不能说，为什么佛你又说了一堆？那佛就说依二谛故说，因为依着四熟谛才能够说，那一说四熟谛主要是为要去入这个圣意的般若波罗蜜，才需要说明。好，再来，以上是关于后分，有五项。那再来是关于前分的教学，前分教学里面谈到般若能摄受广大的功德，在下品里面它是摄导五度而已，在 中品里面它是摄导一切的功德，它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里面谈到佛菩萨智慧都从习行般若中来，那另外前分教学第二个特色是般若波罗蜜跟空 是一致，也就是说空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空，学般若波罗蜜就是学空、哦嗯、那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哦、在原始般若他的教学里面没有谈到空、哦、在虾品般若经里面呢，他的空法呢是为了住般若波罗蜜的方便，也就是空跟般若波罗蜜是两回事，是达到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修学的方法、哦、但到中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空、哦、这样的一个发展、哦、那再来谈到这个大乘法门的内容、哦、在中品般若的中分呢、哦、里面还有谈到大乘法门的内容、哦、那这内容总共有四类、哦、第一类是专门菩萨的法，第二类是共二圣的法，第三是佛功德，第四是陀罗尼。那这一个在大家的讲义的最后一页有一个附录表，大家可以参照。菩萨法比如说六波罗蜜、十八空、百八三昧，共二圣就如是念处、持正勤、是如意分等等三十七菩提分法，还有三三昧等等、哦、所以这个菩萨也学声闻法的啦，但是他必须要有善巧，就如同前面所说的要有悲愿、哦、要有悲愿，要有方便、哦、好，那佛功德陀罗尼就是四十二字门、哦、四十二字门。那教学方式在中品般若的中分，佛也是命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哦、那对须菩提的这个反问是这样的一个说般若波罗蜜的方式呢，在中品里面他就理解为须菩提不懂跟佛请教、哦、前面在原始般若须菩提这个反问之后，佛就说哎，你讲得太好了、哦、其实他什么也没讲，他只是反问佛一连串的问题，那佛就说哎，讲得太好。那在中品里面呢变成是须菩提不懂跟佛请教，那佛就开始解释一大串，所以是说明的叙述的，主要是这样子。所以佛说一大段文字，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是出现著名的三假，明假、受假、法假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内容。好，那在所观境里面呢谈到包括一切的人跟法、哦、那这个一切都是所要知道，所以一切法、哦、那 中分里面的中分、哦、那中分里面谈到的这一个教学呢，他也谈到读诵书写这些方法，但是他特别谈到这个要三心相应。下品般若也提这一些内容，他主要是对初学。那中分呢进一步把这些教学内容深化，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然后呢无所得为方便，这三心也就是导师所说的学佛三要，就是从这个中分里面出来的。那中分里面还谈了这个菩萨的行位，菩萨的行位总共有十住，所以菩萨的十地呢是在 中本般若的时候 才形成。那上品般若导师只点出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教学，叫十有菩萨的教学。什么是十有菩萨，大家去看书。好，那最后我们就谈这个原始般若的教学特色了、哦、里面 分成九段、哦、那我们剩十分钟十二分钟、哦、我们重点讲、哦、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原始般若它是从下品里面抉择出来、哦、它的内容是深彻的体悟般若的悟入无声、哦、所以那些文字都是这一些体悟 的一个描述了、哦、好，这刚刚我们看过了、哦、 那法门急出的情形，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个是特别要解答般若经怎么来的、哦、那他特别注意到这个大明度经里面有一段话，是在月十五日说戒的时候，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月十五日说戒的时候呢，这个出家众会集合、哦、要说戒菩萨、哦、那这个时候佛就命须菩提为菩萨说所应修学所应成就的般若波罗蜜、哦、那这是古代传说须菩提说般若的情况、哦、那这样的情况跟古代的论法情形相结，论法也是在十五月圆的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哦、诵戒完之后大家很难得、哦、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就这个讨论这一些佛法、哦、好，那这样的论法在中部，这中部是中阿含经的南传的一个相对应的 一部经典、哦、那里面也谈到布萨日苏无满月之夜，世尊为比丘众围绕于空地坐、哦、然后就开始说法、哦、坐在那边不是在那边许愿而已，这是萤火晚会才有，但是他围绕世尊主要是要论法，所以佛法是以修正为主，在大众集合的问难当中传授下来，也发扬起来，这是这个法门怎么样出现在这个世间的一个过程。那在原始般若里面有谈到这个，特别提到这个须菩提，须菩提它是跟无增行是有关系的，那导师特别提到须菩提是当机众，那在经里面称赞他是无增三昧人中最为第一，那无增就是阿兰若，阿兰若，那阿兰若他的一个，他有从这个外形 跟内这个从形迹来说，那他就是住在这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哦、那从实质说呢，其实这一个无争啊，是远离一切这种戏论，争就是戏论、哦、烦恼，争就是烦恼，无争就是远离一切的烦恼、哦、远离一切的争执的寂灭、哦、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挑须菩提，主要它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那导师也暗示这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修学的一个精神也是无争、哦、不是学了般若之后去到处去破斥人家、哦、不是这样，要无争，要调伏自己的烦恼、哦、那也引了中阿含经、哦、里面关于这个须菩提呢，它确实跟它的特质是无争，那这五真呢，就是这个误入这个真实的真理、哦、这导师引了这一个阿含经的一个教的一个内容、哦、所以这边什么意思，导师认为般若经啊挑须菩提的用意，在说明他的一个教学的特质、哦、精神就是五真、哦、那同时引着这中阿含经表示什么，这般若波罗蜜的教学是远程阿含经的教学而来的、哦、是跟须菩提有关的这一个脉法脉的一个教学、哦、所以它不是从空而来的、哦、好，无增行经中说是无苦无烦无热无忧，其就是没有种种的烦扰、哦、的中道行是真实不虚妄与义、哦、这个跟真理相应的正行、嗯、所以这边导师提示般若法门与须菩提为当机众，说明了般若法门的特质就是无增行、哦、那这样的特质是上乘早期佛教阿含经的教学、哦、那再来就是关于这个般若原始般若法门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淡明无实。在须菩提佛命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那他说不见菩萨不得菩萨亦 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那你叫我怎么说呢？哦，佛说说得太好，能够这样子 去了解，就是能够悟入般若波罗蜜。哦，所以般若波罗蜜的教学，一个原始般若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但名无实。但大家不要把这个但名无实跟三甲里面的名甲绑在一起。早期的这个原始般若讲但名无实就误入诸法实相，他是这样子教学，以这个名字的虚妄不实就能够启发这个修行者对一切法这种实有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他跟这个名甲受想法的那个名甲它是不一样的，但名无实。好，所以这个但名无实是菩萨般若波罗蜜的教授。在原始般若里面谈到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呢，特别谈到一个叫做无受三昧。那这个无受三昧在宋译本，也是师护的译本里面，他把它分成不同的名称，但是在罗什的译本都叫做无受三昧。这个受是不执取，那一个叫做一切法无色受定，那这个这样的定它是不住，这个住就是执着，我们用执着 来诠释，不色受一切法，不执着一切法，就名为无受诸法无受三昧。另外是一切法无取执定，那这个无取执呢，是不取着一切的法相，就它有一些微妙的不同。那导师说呢，这其实是两种相同的教学，但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教学内容产生，所以在编辑的时候就变成两种三昧。好，那这样的三昧被认为是般若波罗蜜的内容。那这不住色呢，不作行，不取着，不色受，这些不太好懂的名词用一个语词来说明，就是不执着，这都是不执着的同义语了。那这个是继承原始佛法，是佛法固有的术语，阿含经里面就有，所以这些内容呢，般若经它其实是上乘阿含经的教学来的。好，那这样的诸法无受三昧，它是修习成就呢，它是不会退转二圣，它是不共二圣菩萨独有的般若波罗蜜。好，那再来原始般若的一贯教学特征，就是以遮为显，明般若所行跟成就。那这边有几个范例，我们看一个就好。这个佛命般若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但是须菩提他没有讲，并不说菩萨应该怎么修，反而是什么以否定怀疑的语句去表达应学应成就的般若。他说什么，我没有看见菩萨，你要我讲给谁听呢？也不得菩萨，亦不得不见般若波罗蜜，我也不见般若波罗蜜，你要我讲什么般若波罗蜜呢？很没有礼貌听起来。当教何等般若波罗蜜呢？如是一切处一切时一切种，菩萨不可得，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你要我教个什么东西呢？OK，所以菩萨与般若都但有名言，但名无实，没有实法，所以没有所教授的人，菩萨也没有所教的般若。那导师说这似乎与佛唱反调，那其实那佛就说能够这样了达，然后不惊不怖不退，那你就是成就这个菩萨所应修的般若波罗蜜。听完之后呢，不会不惊不怖不莫不退，看起来没有人害怕，刚才有人跑出气，但是还没有听到，应该是上厕所。 OK， 好，所以 这样一种反问啊，那佛就说，哎，你说的太好，菩萨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学啊。他这个反问其实就是表达没有实有的菩萨，也没有实有的般若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菩萨所应修学成就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的发明问答，古人就称为以遮为显，以遮为显。好，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啦，好，我们这一个跳到后面了。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一个解说，原始般若的一贯特征是从菩萨的般若开示，无可教，无可入，不应住，不应念，而引入无生的生物。所以这一些看起来怪怪的这一些经句啊，都是要引入无生的生物了。好，那最后我们还有七跟八，如果待会问答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让我们时间已经到，我们做总结。总结，好，总结这边这边我们看原始般若是生物的法门，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了解的，所以在初品里面一直说，若闻此说，不惊不怖不莫不退，是不离般若波罗蜜行的不退转地的，以从诸佛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的人，导师经常会用什么什么的，指的是人。好，这样的身法是少数人所能得的，如这个经里面有说到，是少数人能得。好，这样的这种着重不退转菩萨的，所以说是身般若波罗蜜应于阿比八字菩萨前说，是人闻是不疑不悔。那原始般若呢，专题甚深的般若波罗蜜，不说不施等，那是着重于不退为二圣的菩萨的身物无生。好，那结语了，虽然这个般若不是文字所能够描述，但是它还是表达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般若经。那现存的般若经里面存有原始般若下品、中品、上品等修行的等修行方式的教学。那不同类别的般若法门，它是由于时代的根器还有法门之普及，还有这个法门的完整性等因素普及跟化导，然后从原始般若依序发展成为下品、中品跟上品。那导师对般若经思想还有它的发展所做的这个诠释呢，提供我们一条学习般若法门清楚的道路，那令我们在学习般若法门的时候能够清楚掌握法门的核心要义。最后感谢大家耐心的聆听，谢谢。
是法师啊，现在我们休息20分钟，请大家待会在我们。